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据说在上海，不少知道内情的人，到了晚上，他们都不愿意提到林家宅37号这个地名，更不愿意去那附近。即便是要去的地方需要经过林家宅37号，他们也都会绕了很远，从而避开这块地方。那到底林家宅37号曾经发生了什么，会让大家这么恐惧？而网上也流传着不少关于林家宅37号灵异事件的碎片信息。有人说这是真实的发生的故事，但是也有人说这是假的，还被列入了中国十大鬼楼之一。那上海林家宅37号事件是真的是假的？接下来请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大案纪实之上海林家宅37号灵异案件》。上海林家宅37号事件是1956年上海市武宁路发生了一起灭门血案。接电话的刑警赶到林家宅37号现场，却没有发现人，只剩下了满地的血。后来警方怀疑一名叫做叶先国的人杀害了妻儿。叶先国抓捕归案后被定义为灭门杀人案。在官方档案里，叶先国是杀死全家之后自杀身亡。林家宅37号后来改建成为了所谓的20000户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但是事件却成为了轰动中国的灵异事件，案件至今没有结果。1956年的上海武宁路还是农田和一些沿街面的农宅以及一些工厂的仓库，当时属于人烟稀少，晚上基本很少有人活动的地区。当时那里刚刚属于普陀区，区政府刚搬到普雄路没有多少时间，当地警察接到投案自首的电话，刑警赶到情况严重，就马上报告了值班的局长，同时通报了当地的派出所。于是局里面能马上调动起来几个刑警全部出动。来到37号住宅之后，刑警照例了解了一下情况，原来住在这个屋子的主人解放前逃到了台湾去了。当时屋子的主人是从河北调到上海来工作的一个叶姓的男人，家里四口人，姓叶的老婆是一个瘸子，育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刑警敲开玻璃窗进去以后，发现站在脚下湿漉漉的，房间里面都是血腥味儿。木门被打开之后，派出所的同志回去打电话继续向市刑侦总队报告，留下老刑警和小刑警还有两个警察勘察现场。小刑警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十分的诡异，这栋两层楼的建筑他们上上下下找了一个人都没有。根据法医说，这些血起码是六个人的，但是这家却只有四个人。邻居说，这家人几个月前女的就带两个小孩回娘家了，男主人也好几天不见了，半夜报案之人成为了不解之谜。大概事发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派出所的民警得到居委会的人报告，说几个小孩下课的时候闹着玩，发现林家宅37号的门是开着的。大家都知道一般这种现场都贴着封条，而且那家的男主人经过调查也确定失踪了，调查组还去过那个女主人的老家，也都说根本就没有见到人回来过，所以除非是主人回来，要么就是小偷进去过了。邻居也都知道那里发生过奇怪的事情，所以是不会进去的。 刑警去调查之后，整座房屋并无奇怪的地方，甚至连什么暗道和夹墙之类的都不存在，所以特务是排除了。那么那个报案的是谁？当时的技术啊没有现在发达，所以也无法查证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局领导要求对外严禁说出那晚上发生的事情。林家宅37号之后一直无人居住，白天甚至都没有人敢接近那里。但是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进入屋子的时候，发现和那天晚上一样，地上依然都是黑色的人血，而且小刑警听到二楼有小孩子嬉笑的声音。他们奔上二楼，却发现原本在底楼的童车就放在楼梯口，却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人。大概过了10天左右，派出所的同志说，据邻居反映，林家宅37号昨天晚上二楼亮起了灯光。于是专案组领导决定夜晚守候伏击，到了上半夜的时候，二楼亮起了灯光，刑警进入屋子之后，屋子里面没有奇怪的血了。他们悄悄地走上二楼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身后的门啪嚓一下关闭了。第一个上到二楼的是姓黄的刑警，他突然回头看着跟在后面的小刑警，脸上的表情异常恐怖。警方询问一个认识嫌疑人叶先国的许皮匠说，你当时在哪里看到叶先国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许皮匠回答说，
我小时候就认识叶先国了，那个时候是民国13年。
审讯员说，胡说，叶先国身份证上是1933年出生的，怎么可能那个时候你们就认识？许皮匠说，发誓啊，是那个时候在河南伏牛山他的家乡看到叶先国的，最近看见叶先国是在1956年的11月份在玉佛寺。审讯员又问，他都跟你说了什么？他在你们那里面属于什么身份？
许皮匠说，我和他早就认识了，我只是和他打了一个招呼，他竟然一点都不老，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更年轻，但是他脸上有个痣，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了。
后来这个许皮匠暴毙，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最奇怪的是许皮匠的脸色异常的红润，看守所后来做了法医鉴定也没有发现任何中毒之类的迹象。许皮匠的死无疑给林家宅37号的事件画上了一个终止的符号。这种事情啊，其实根本没有结论。专案组调阅了叶先国的所有档案，发现叶先国的父亲也叫叶先国，但是这个老叶先国也没有死亡记录。那么许皮匠是否认识的是叶先国的父亲呢？按照许皮匠的描述，他认识叶先国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差不多40岁的人了。到1956年，这个老叶先国应该是个70多岁的老头，而绝对不可能是30多岁的叶先国。疑问越来越多，于是专案组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一方面在上海秘密地通缉叶先国，另外一方面派专门的小组去许皮匠的老家伏牛山调查取证。专案组和上海通了电话，决定还是去一次河北的霸州，看看叶先国和许家到底是何种渊源。专案组来到河北霸州，根据档案馆的资料，专案组发现叶先国的父亲的确叫做叶先国，但是叶先国的爷爷却也叫做叶先国。档案的其他资料都是叶家族谱之中的一些记载，却对于叶先国这个人记述不多，也没有发现叶家和一贯道有什么联系。专案组在霸州的调查没有很大结果，反而给叶先国这个人的身世更加笼罩了一层谜一样的色彩。这个时候，上海指挥中心 打来电话，据说最近有人在江西龙虎山附近看到过叶先国，而上海林家宅37号据说最近又有一些怪事发生。于是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去了江西龙虎山，一路回上海继续跟踪林家宅37号的进展。当时啊，林家宅附近开始兴建工人新村，工人在拆迁林家宅37号的时候，在地下3米处挖掘出了一个大缸，缸里面竟然是失踪的叶先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市刑警队在时隔2年之后，终于将林家宅37号事件定性为重大刑事案件，看来叶先国杀妻灭门罪完全成立，于是向全国发出 A 级通缉令。小刑警再次去事发现场，只见林家宅37号已经夷为平地，而那个挖掘出来的大缸的地方竟然就是原先的课堂间的位置。但是林家宅37号很多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失踪的刑警去了哪里，原先房屋之中种种奇异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只有等叶先国被抓捕归案之后才能一一解开了。两个星期之后，江西小队在江西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成功的在江西龙虎山一个破败的道观遗址附近将叶先国抓获并解送回上海。由于叶先国案件的特殊性，他被关在提篮桥一间特殊的单人囚室之中，由公安部派出的审讯专家对其进行审讯。法医鉴定组的老陈却告诉小刑警一个在解剖叶先国妻儿中发现的问题，解剖时他发现叶先国的妻子和儿女竟然毫无腐败现象，他当时说简直就像是活人，但是却毫无生命的迹象，根本不像死了2年多的。尸体要等叶先国审结之后再送往火葬场。叶先国被押回上海后，审讯中也出现了问题，叶先国整个人像得了某种精神疾病，也根本不说话，问他什么他只是眼神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并且他回上海之后一直没有进过食，甚至连水都没有喝过。一个月后，专案组和公安部专家毫无头绪，这个案子毕竟已经进入了快3年的审讯阶段。叶先国先后被进行了3次不同层级的精神鉴定，在一次 X 光照射之中，叶先国竟然没有脑组织。1959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回到林家宅37号的旧址，来到已经成为废墟的37号宅时，突然叶先国哈哈大笑起来，那种笑声非常诡异。当时突然整个进入旧址的人发现周围竟然泛起了一层迷雾，在四周负责警戒的解放军战士也发现根本无法看清37号废墟中的刑警和叶先国等人。小刑警说那天晚上他也在外围看到这个情况，他就想走进迷雾那里边去看看情况，当他走进去的时候发现迷雾之中竟然有若干的金光虚浮在迷雾之中，而且很多。迷雾散去之后，叶先国不见了，进去的3个刑警都中毒昏迷。后来据昏迷的刑警回忆说，他们看到迷雾起来之后用枪顶住叶先国，然后他们看到令人恐怖的景象，已经拆掉了37号楼居然又出现了，他们竟然还是在那个课堂间里，而且二楼又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当时他们看到叶先国仿佛飘走了一样，竟然走入了墙里面就不见了，当时他们马上向墙里射击，但是墙里面竟然出现了一股很大的力量将他们瞬间击昏。所以叶先国最后被定义为灭门杀人案， 在官方档案里，叶贤国是杀死全家后自杀身亡。林家宅37号后来改建成了所谓的两万户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但是事件至今却没有结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